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大家在老时间收听我们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呢，竹子非常高兴地邀请了作家韩商林来做客竹子的读书观影节目。那商林，你先给听众朋友们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韩商林。
那我先跟这个不太熟悉韩商林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哈。那商林是英国约克大学的艺术史硕士毕业，然后曾经担任澳洲的《东方邮报》的专栏作家，然后发表了各类作品在报章及文艺月刊上，而且还著有长篇小说《请柬》，以及今天我们要聊的另一本小说《奈费勒雕像》。这个《奈费勒的雕像》是什么时候出版的？
是去年9月的时候。
哦，好，那这个其实这两本书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风格哈。那我们今天主要其实聊的是这个奈费勒雕像。那商林，你能跟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我觉得每次要说那个作者介绍啊，或者是要填简历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苦恼，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介绍我自己。那每次就会想到那个辛波斯卡的有一首诗叫做写履历表，那他就有他诗就是这样说，他说尽管人生漫长，但是履历表最好简短，要用地址来取代风景，然后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日期，价格而非价值，透显而非内涵，然后还要再附一张单耳的照片，重要的是外在形貌而不是听到了什么。那每次我想到这首诗，我就会觉得那我把所有的那些学历啊、经历啊、得奖过程都列出来，其实也看不到我真正的人格，那会觉得心里有点荒凉。
特别有意思啊，商林，你用了这个波兰的诗人的这个辛波斯的这个写履历表的这首诗，然后我刚才听了很长的，我就听到上面讲说什么把照片放在那儿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真的很多人介绍都是这样的，就是列自己一堆的这个成果，然后再发一张照片，然后觉得这样就好像是我了。但就像你说的，其实这只是我的一面，它可能不是我真正的内心。但是通一个作家最好的了解他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作品？
对啊，就是读作品其实就是可以了解作家最好的方法了吧。
那其实今天你上我的节目聊你自己的作品，你觉得是不是会比我们去聊别人的作品对你来说其实可能会更难一点，还是更容易一点？
我觉得聊别人的作品跟聊自己的作品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性。那如果是聊别人的作品的话，你可能是用一个评论者的角度，一个评论者的身份去聊，那你可能就是比较严谨客观一些，那可能参考很多前人的资料，然后提出你自己的看法，那有可能就是单纯的作品赏析。那如果是你不是用评论者，你是用一个读者的角度去看，那可能就是很自由啊。有一句话就说，那个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那就是一百个人读《红楼梦》，就100个贾宝玉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作品它引起的那种内在共鸣啊，你有未必要跟作者相似的外在经验才可以有那种共鸣。那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例如说李煜，李后主，
唐后主，南唐后主李煜，
他例如说他后来就是王，
那个特别好，春花秋月何时了，那首诗，
对，
那首词太好了。
那他就是说，对，我就想说要举这首词，他就说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啊，那可能我们一般人都不是国君，那我们也没有这个亡国之痛，
可是我们也有愁啊。
对啊、你就可以转换成可能你人生遇到了什么困境，然后那个愁绪就是很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说都说不完。那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好的作品的话，其实 不会受到身份或时空的限制，那一样能感动不同的人。
对，所以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不管它是多久之前的，现在的人我们还是在读它。就好像刚才你提到这个《红楼梦》四大名著也是，它虽然是很久之前写，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读它。那其实刚才这个商人你说的我也能听出来啊，你就觉得说其实读别人的作品会比较好一些啊，就是比较有还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评论，而且比较客观一些，而自己的作品就觉得会有一些局限性哈，有一种好像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哎，我的书真的很好，你们快来看的感觉，是不是？
哦，对啊，我就是觉得谈自己的作品有时候就很不好意思啊，就是不知道你要用什么身份，如果你是用作者的身份，还是评论者的身份，还是你用读者的身份，还是说你就是来卖书的销售员这样对啊，那如果是以作者的身份的话，我其实有时候写书你会在书里面放一些伏笔，然后就是不想说破，然后有一天就有人来告诉你你那边是什么意思，那这就是意外的惊喜。
哎，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哦，你好懂我啊，就是
对啊，
就有知音的感觉，是不是？
对啊，那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把这些都全部都说出来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如果说你用一个读者的角度的话，你也不能像真的像读别人作品那么自由，不能说我挑一个人物就说我非常喜欢他，我非常讨厌他这样子。
对，因为你就算你讨厌这个人物，你也得给他安排他的该有的命运，还是要有安排，对不对？
对啊，
嗯，
那也不能像评论者，你要说自己的作品好还是不好，这是其实也是
不太容易客观。
对啊，对啊，嗯，那我记得之前听叶嘉莹老师，叶嘉莹他是一个古典诗词学家，那叶嘉莹老师他自己也写诗填词这样，那就有人邀请他去谈自己的作品，然后他就说他其实不太喜欢谈自己的作品，因为不好谈。那他谈别人的作品，他谈古诗的时候，他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古人死无对证，
因为他怎么样想都可以，怎么样发挥都可以。其实你刚刚这个你想让我想到，因为你刚刚提到你说写作的时候会埋伏笔嘛，然后你刚刚又提到这个读者，我突然想到就是原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会去学很多鲁迅的文章，然后我们那时候会挖得很深，就连他一个逗号，他为什么用逗号，为什么不用句号，然后他有个错别字，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错别字，他可能有故意有含义，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比这个写作的人都还能往下去挖。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很有意思，其实你写出来这个作品，别人去怎么样去读，怎么样去理解，它有可能甚至跟你的初衷都会差得很远。
对啊对啊，那我是觉得如果当读者的话就是比较自由，这样像王国维他有一个王国维就是那个
对很有名的
人间词话那个评论家，他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把那个晏殊跟柳永还有辛弃疾的三首诗，那三首是爱情诗，然后各取一句，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那一首，大家都很熟。改成那个人生成大事的三种境界。
嗯，
对啊，那我就觉得这样就是非常自由。那他又自己又创作出一个另外一个境界，这样子。
嗯，
那然后就是有人就说阅读是一种再创造嘛。那
对，就其实从另外一些话，就是引用你刚才讲的话，就是100个读《红楼梦》的人里面，心中就有100个贾宝玉，还有就是哈姆雷特也有很多个那个，
对啊，
对吧？
对，
就是其实你在阅读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投射一些你的情感和你的想法在里面。其实写作肯定也一样，对吧？我觉得你写作的话，你肯定里面都会有一些你的影子吧。
嗯，我记得王鼎钧好像就有说过，就是每一个作品，其实我忘记他是怎么讲，他是说每一个作品都有。就像都是作者的自传，那即使你写一只鸡，可能
你都会有可能。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今天有看到一篇文章，讲周星驰的，他的就是虽然他不是作家，他拍电影的，但是他在每个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些情节是他自己的一些故事，他把它放在里面，他可能只是一个小的片段，但是他就是有他的故事的投影。 可能一样的，就是你写作也一样，就是你写这只鸡可能是你生命中曾经遇到过的一只鸡，或者是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一只鸡。
对，那他讲他的说法是说，那个鸡可能鸡的个性就是有作家的作性，个性在里面这样子。
鸡的个性都会有作家的有意思。那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这个书的写作的动机是什么？
那这本书呢叫做《奈费勒雕像》。那他的动机之一呢是取材有一次我去那个澳洲那边旅行，然后我们就去那个一个水坝那边参观。那水坝那边有一个故事，他就是说就是大约是19世纪末的时候，那就是澳洲那边大沙漠发现金矿，那
淘金热的时候，
对对对，可是那边就是没有水资源，那大家就是在想办法要怎么样才能去采矿。那当时的那个总督 John Foster 他就是请了一个工程师欧康诺来规划一个工程。那这欧康诺呢，他是
爱尔兰的是吧？爱尔兰的工程师。
他是出生在爱尔兰，然后年少的时候就进入那种铁路建造业。然后到了20几岁的时候，他就升调到纽西兰去，然后就是在纽西兰那边结婚生子，然后到47岁的时候举家就迁到澳洲。然后在西澳那边他就是任那个总督察工程师，然后有很多的建树，像公路啊、水路啊、公路啊、铁路啊、港口这些都有。那最有名的那个 Fremantle 码头，就是也是他盖的这样。那个时候，这个淘金热这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总督他就请这个欧康纳来规划这个，他们要在那个 Mandarin 那边建一个水坝。然后从这边呢接一道管子，直接把水引到沙漠去。那可是这个城镇这个水坝的地方距离那个沙漠大概有差不多五百多公里这样子。所以就是非常
非
常非
常长是吧。
就是那个，然后那个管子是因为做成网状的，所以总长是8000多公里。那是非常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所以他就是跟英国请了2500万英镑，那当时是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在19世纪的时候，
是那史无前例的那种投资。然后，那工程也是非常困难。那刚开始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很多人就出来发表意见说，这个工程绝对不可能成功，然后不要浪费钱这样。那可是他们还是坚持做，然后就做了差不多4-5年的时间这样，那预计在1902年要完成。可是到1902年2月，它就是那个管子已经做好了，可是已经就是一直那个水就一直出不来，然后各界舆论就压力就来了，他就是大家都说，当初叫你不要做啊，
你还是要做哈。
那个总督 Forster 呢，他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压力太大，他就离开了政坛。那剩下那个欧康纳工程师，他就独自面对这个舆论的压力。然后
他还在坚持做。
那个时候是已经做完了，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要修复。对，那对，那大家都说，可能就是因为他偷工减料、贪污啊，所以才导致这个工程没有办法顺利。所以他就是受不了舆论压力，他就3月的时候，他就到那个刚才说那个 Fremantle 码头那边去，骑着踏马拿手枪，然后举枪自尽。
好帅的。
对，就是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举枪自尽。
就是他这么尽心尽力的在做一个水坝，最后他居然是被舆论逼的举枪自尽了。
然后他死了之后呢，10个月以后，那个工程居然成功了。就是那个水居然从那管子流出来这样子。然后所以大家就才知道
冤枉了他。
对对对。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在那个蒙德瑞那边盖一个就是那个欧康纳雕像。然后就是纪念这个伟大的工程师。
真的是。 所以你是因为看到了这个雕像，然后就有感而发想写这本书吗？
嗯，然后我就是看到雕像，然后听到这个故事，我当时是蛮震撼的，
对，
就是觉得是一个悲剧英雄人物这样子。
对，
那我就想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说我要怎么写，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想说我大概就是照这个故事这样发展，就是写下来这样子。
就你想写个人物传记这样子的感觉吗？
那个时候是以为自己会这样写，可是没有真正动笔。
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这个
很久了，是吧？太久了，
五年前吧。
但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感觉，要去写它。所以说这个是就因为这个欧康诺的雕像，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题目就叫做奈菲勒雕像，是跟这个有关？
其实那个时候我要规划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了也是那个雕像，给我印象很深刻，
太深刻了。
那可是后来就是还有一些，有些原因就是叫这个名字这样子。等一下再讲。
好，那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你的这个写作动机的有一部分是因为你看到了这个澳洲的这个水坝的故事。那我看你的这个好像你在这个序里面提到你还有其他的动机是吗？
对，那这个欧康勒雕像的这个故事呢，是就是这本书故事的原型。那另外一个动机呢，是这本书的主旨。那这本书主要是在想要探讨一个那种历史啊、多面性啊、迷离不可解的那种，就是讲一则历史好像大家很像瞎子摸象。那个时候我是读到李白的一首诗叫做《远别离》。那这首《远别离》是他在描写那个娥皇女英跟舜的那个别离的故事。那尧舜禅让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传统美德都是要宣扬的哈。
对，
这样好，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完以后我们再继续聊。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今天呢，竹子也非常高兴的邀请了韩商林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聊他的写的这本小说这个奈泰，我其实每次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读错，奈菲勒雕像啊。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聊到这个，其实有一个写作的动机是李白的那首诗《远别离》。
好，那远别离这首诗呢，它就是在讲那个舜跟那个娥皇女英，娥皇女英是舜的两位皇后嘛，
对对，
然后就是他们在别离的这种情况。那这首诗呢，就是尧舜禅禅让政策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就是大家如果看史记五帝本纪，那个就是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嘛，然后它其实引用很多尚书尧典的文字，然后他有对这个详细介绍。那尧呢，他是一位很好的国君，然后他好像在位很久，然后七十几年吧，然后呢，他就觉得自己老了要找一个继承人，所以他就大家跟他推荐舜，然后他就对舜有一番考察，那就是例如说观察他平日的行为啊，舜有一个很奇怪的父亲，然后还有个继母，还有个弟弟，那他们都很想把舜杀掉，然后就是叫舜故意叫他去修屋顶，然后就把屋顶烧掉，想把他烧死，然后舜就是拿两个斗笠当降落伞，然后飞下来，然后又他就没有把他害死，然后后来呢就又叫他去修那个井，就是井底，然后就把那个井口填实，要把它封在里面，然后他也是从旁边挖一个洞出来，后来就都没有死。然后尧呢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又叫他说叫又叫舜去那个山川林泽，然后暴风雷雨的地方，那他也平安出来。那尧就觉得舜是很临危不乱的一个人，那就把两位公主娥皇女英嫁给他。那娥皇女英呢，就有一部分用意可能也是考察就是舜在家里的情况，那发现他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人这样子，那就决定把那个地位让给舜。那舜做了国君一段时间以后，又把那个那时候有洪水泛滥嘛，然后他就把那个
去治水嘛，
对，那他就把那个地位让给那个治水有功的禹这样子。
对，大禹治水怎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嘛，对吧？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
那所以
这个为什么会让你会有和他这个跟这个李白的远别离有什么关系呢？
那李白远别离呢，他就是在写说那个娥皇女英有一次呢，舜呢到南巡的时候，他一开始说远别离，古有黄莺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那这个地方就是说舜去南巡，那两个皇后那个时候已经是皇后了，就是送他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那离别就非常的苦。那这个其实有一点奇怪，因为就是一个帝王去南巡而已，弄得好像生离死别这样子
啊。所以你觉得就是其实他这个李白这首诗其实是对尧舜的美谈是有怀疑的。
他接下来就说尧舜当之亦善于君师臣兮龙为鱼，然后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样子，他就觉得尧舜这个禅让呢，可能里面还有文章，那可能就是因为国君失权，然后 大权旁落，所以才会君师臣西戎为鱼，就是国君失权以后，他有一条龙变成鱼这样子，然后权归臣兮鼠变虎，就是那个大臣掌握到大权了，
老鼠变大虎，大老虎了。
对，然后他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那祸云遥忧求顺也死，就以连绵皆相似，从容孤坟竟何事。那这祸云就是说，有人说呢，姚氏晚年呢是被囚禁起来的，然后舜呢是死在荒郊野外的。
哦，
那
是啊，这个和我以前看到的都不太一样啊。
对，那就是《竹书纪年》它有记载说，舜之末年得衰为尧之末年得衰为舜所求这样子。那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叫做丹朱，那就是他就是为了。舜就是为了夺这个皇位这个地位，他就是把尧关起来，然后不让他跟丹朱见面，然后最后舜呢当了国君之后，他也是被禹逼迫，他其实不是去南巡，他是被放逐。
哦、OK， 所以说你的意思也有一些史料是同就说的也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有些史料可能没有直接记载，可是可能间接猜测。
我突然一下把这个山上的美德的整个这个历史就否定了。
对，然后这个远别离呢，他最后一段还说到那个娥皇女英他们顺走之后，就在那个苍梧深山那边哭。那一般而言，如果只是去南巡，你需要送到荒郊野外向神里死别，然后走了以后还在那边哭吗？好像这样不太合理。
对对对。
然后他有说，因为九夷连绵皆相似，因为舜传说是死在九夷山，那九夷山是九座连绵相似的高山，那他就死在其中一座里面，那没有人知道是确切地点是在哪里。那重瞳孤坟竟何事，重瞳就是舜，他传说他重瞳子就是有两个瞳孔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重瞳子也很有名，就是项羽嘛。那就是《史记》里面有记载，就是，太史公就一直就说舜跟项羽都是重瞳子，他们是不是，舜是不是啊？项羽是不是舜的后代这样子？然后，那对啊，那就是没有，这是题外话。那就是舜死在九夷山，可是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座山，然后哪一个确切地点。那这边的疑点就是。舜是一个国君哎，那他怎么可能去南巡，跟两位妻子弄得像生离死别
一样，
然后死了以后还连一个葬身之处都找不到
对，
对，然后这首诗就有点在猜测那个可能这个美谈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故事。
对，
所以就是你当时看受到这个启发，是不是因为你就觉得？历史的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所以你就想写这个关于历史，就是因为从这个古诗中得到了这个启发。
对，那就是我就是想说到像这个李白这首诗，他就是在怀疑到底是历史是被美化了还是被篡改了，然后就创造出一片那种理想世界这样子，
乌托邦这种。其实这个尧舜的禅让的美谈真的是包括这个娥皇女英的，真的就是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在我至少我一直是觉得是这样的故事。所以你今天讲的时候，因为我还觉得说啊，这居然是这样的。
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也是有在想说，我要有一天要写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历史的不可捉摸的这个组织，
这个多向性哈。那回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名字要叫这个奈菲勒雕像？那这个奈菲勒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吗？
对，奈菲勒他是人名，那奈菲勒雕像顾名思义就是这个人的雕像。那奈菲勒这个名字我等一下再提。那其实之前这本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那个编辑他有跟我讨论说，要不要改成奈菲勒就好了。就是把雕像两个字去掉。
对，因为你这个写有点让人会觉得是不是在写一样物品。对，雕像嘛，是不是要写这个雕像？
对，那我是想一想，就是雕像其实它有它的象征意义，就是雕像就是在那边屹立不摇，然后风吹雨打是不会改这样
哦，它就是一直存在在那边。
对，那对比于背后那个摇摆不定的历史，我是想要用这两个来对比，这样子。
哦，有意思，我懂你意思，就是雕像它所象征的是不动的、永恒放在那儿的一个物品，是我们能看到的，而历史是我们看不到的。它有可能有各种样子，在世人的嘴里，在不同的书里，它可能会有它的不一样的东西。
对，
有意思。那这个，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叫奈菲勒雕像的原因。
对，所以我最后还是觉得把雕像两个字保留下来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这本书，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看过这本书，他可能还有点听得云里雾里的，因为这本书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关于历史的故事，是吧？那这本书大概这个主旨是什么呢？因为我看你在这个序里面，你还提到了王安石的一首诗。
我就是在讲一首古诗，就是王安石的读史诗。那其实就是呼应刚才那个远别离这那个主旨，就是他这个读史，王安石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变法嘛。
对，王安石变法，对，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写这个诗词的人。
对，他是唐宋古文八大家。
对，而且好像他的书法也很好。对。
那王安石他是经历四个皇帝，北宋四个皇帝，就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那是仁宗的时候他是进士，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跟皇帝上万言书了。那神宗那时候英宗只在位三四年，所以就没有。
对，英宗好像死得很早，是不是？
对，然后到神宗时候他就大胆启用王安石，然后进行这个变法。那时候有新旧党争嘛，就是王安石就是主张改革，司马光就是主张保守派。
保守派，对
对
对,
对。然后
就是那个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对。
然后呢，那个神宗呢用王安石，那王安石也提出很多新政。那可是神宗死了以后呢，王安石就再度失，
好像失宠了，失势了。
对
、
那旧党呢就再度起来。那这首读史诗就是写在那个神宗死了之后，据说那个时候王安石也已经暮年了。然后他就是据说他常常就是坐在那个庭院啊，在那边看历史啊，看书啊，然后到处就是摸着那个，可能摸着那个石桌啊什么，那在那边想事情。大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时候他就有很多咏史诗，他叫咏孟子啊，咏韩信啊，咏谢安，咏贾谊。
他其实是通过那样去抒发一点自己的感情，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首读史诗的话，就是他是没有特定有某个人，他就是在咏历史，就是想自己读历史的感觉。那我把这首诗念一下好了。他说：“自古功名一苦心，心肠终欲复何人？当时案台有尘污，莫属纷纭更乱真。朝破所传非翠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洗金稿写意，独守千秋纸上尘。”那他这首诗呢，就是主要在感叹说，那个历史呢留下来就是这一叠纸，我每天在读的这些蒙尘的纸。
对，
那他们真的能写出韩信当时的那种精神吗？还是谢安当时精神，贾谊的精神？那其实他就也是蛮担心后世的人怎么写我王安石这样子。就是像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那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在感叹，当时案台有尘污，莫属纷纭更乱真。当时就是他们那个当代那个时候。案台有些版本是坦音，那就是昏暗不明，就是在那个时候历史就已经昏暗不明了。那传到后来呢，众说纷纭，更加的扰乱真实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担心大家。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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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之后会怎么说他王安石这样子、那就是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感叹这样。
所以其实因为一直大家都说这个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所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其实都很难讲的，不同的就是就包括说史记，那人家也说这个史记到了这个汉武帝那段的，就是因为是在那个时候写的，很多时候能就你可能看前朝的历史也许有参考价值，但有可能有很多也会有也会有一些迫于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况，然后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这个如实的写下来。
武帝本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他是一直在写武帝封禅的那个情况、然后他好像跟那个封禅书有重复到很多、那就有人才说为什么两篇这样重复这么多、那这个可能要谈很久。那我个人看到有一个很好玩的看法，是李长之先生的，他有本书叫《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就有谈到这个。他很独特的看法就是说，司马迁故意这样抄过来，就好像武帝他没有其他功绩可写，就只能抄别人这样子。
或者说他就好像这个是最保险的，我就用现在大家那个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对，然后他也是想要讽刺武帝，就是求贤恋
德，封禅，对，对。我发现这个商林你很喜欢古代文学啊，用了很多，今天我们在做节目里面你谈了好多诗啊词，包括这本书，虽然这本书是一个现代的书，但是其实你着重的也是想谈一些历史的东西，所以你可能是不是很喜欢古典文学？
对啊，我自己本身兴趣可能古典文学占大多数，
占大多数。所以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个王安石的《读史》这个书，也是对你的这本书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就是主要我是这本书，就是主要是想要写那个历史传到后面，可能都真实的，可能不是像我们看到这样。
那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大意？因为我相信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现在已经听得这个云里雾里了。虽然我们讲的这个讲了很多这个原因，其实是想要讲历史的，但大家可能还是想说，哎，他为什么历史的这个叫这个奈菲勒？这奈菲勒到底是谁啊？这本书大概讲的是什么？能跟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下吗？
这本书叫奈菲勒雕像，那我是把那个背景设定在新疆，那新疆的回族这样，那回族它有一个有一些特定的文化，那我其实我避开那个宗教的部分，因为我不是要
比较复杂哈，
对对对，那奈菲勒呢是回族人通常在官名之外还会取一个金名，就是有点像我们古代人会取字号，那今天的人就取英文名字这样子。
官名和金名哈，我之前都不知道，所以说回族人是有两个名字。
对，那金名呢可能就是取宗教经典的，那奈菲勒就是一个金名。那这本书的大意就是在讲说新疆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那边发现石油，那有一个金名叫做奈菲勒的工程师呢，他就奉命盖水坝，然后引水到沙漠那边去供应人们去那边开采石油这样子。那大家就非常感谢这个奈菲勒，就在那个水坝旁边盖一座奈菲勒雕像，那纪念他。
这个就有点跟那个澳洲的水坝故事这点是有点相似的。
然后呢，可是奈菲勒就是盖了水坝之后呢，那个村民也很敬重他，然后他们代代相传呢，就是都是被推做村长，然后大家都很敬仰他们的家族。那经过数十年之后， 有一个人，有一个很迷信自己命带富贵的男子，
嗯，
那算命的就跟他说有一天你会中奖，然后从此财源滚滚，花用不尽，花用不尽这样子。
嗯，
那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河边捡到一个木夹子，那打开一看呢，有刻着三道密文的指印，那是用小耳井，那小耳井呢是回族特有的文字。
哦，就好像汉字或者是繁体字、简体字，它是另外一种文字，是小耳井，
就有点像汉语拼音这样。
哦，
那它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出来，然后他就是把那个三道密文解出来之后呢，他就一路去追踪这个密文的指引。
嗯，
可是越追到后面，他的那个追寻的过程呢，也认识了一些人，像是奈菲勒这个家族的后人。
嗯，
那他就觉得这个可能关系到我们家族历史，所以他也参与。然后还有一位是那个边疆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
嗯，
那他对小耳井很有兴趣，所以他也参与这样。那一群人呢，就浩浩荡荡去追寻这个各自的目标。
哦，OK。
那可是到最后呢，就是也没有追到什么小耳井，也没有追到宝藏。嗯，那就追出这个奈菲勒盖水坝这个故事，可能其中有更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
故事。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听很多人讲不同的版本。
嗯，
那可能这个奈菲勒家族，今天的奈菲勒家族享受荣华富贵，他们其实都是骗来的，不是骗来，就是其实他是另外一个人的攻击，那你就是捡到这样子，僭越。
OK， 所以其实这个奈菲勒他并不是真正的，就并不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澳洲水坝的那个人，他是真的是有攻击这个，而这个奈菲勒在这个书里面的这个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人物。
其实这本书我没有给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就是奈菲勒到底是谁，
开放性的吗？
也不算开放性，就是有各个版本可能有互补，然后也有相违的地方这样子。
哦，
嗯，
但是有没有一个特定的，就这个奈菲勒这个人，他是一个近代的人？
我其实没有设那个时间，
没有设历史时间。
嗯，
为什么呢？
嗯。
觉得会有局限性。
也是啊。
哦，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主要就是要表现的主旨，就是要想要用一个虚构历史来表现整体历史常见的现象，不是限制在哪一段历史这样子。
嗯，所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可能不是真正的历史，这就是你这本书其实比较想要体现的一个东西。
嗯
嗯，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新疆呢？
其实那时候就是想要写一个盖水坝的故事，那没有特地要想要哪里，那有想说要不要就是原本那个澳洲那个地方，可是想一想，就是我已经把故事改成这样子了，那如果再用那个原本的地方，可能会被人家误解。
对，
所以我
会觉得别人说你是不是其实你想讲澳洲的这个人他不是很好什么。
对，
嗯，
所以我就想说把它搬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选到新疆这样。
那你去过新疆吗？
我没有去过。
哎，那你怎么能写到里面的文化啊这些东西的？就是还有你里面肯定还会涉及到它一些风光啊历史吧。
其实那时候也是自己找了很多资料来看。那我记得之前好像美国好像有一个 party 吧，
嗯哼，
他就是说你要假装自己是从不同时空穿越过来的人。
哦，
然后可是你又不想被发现，所以你要在某个地方小小的露出破绽，然后又要极力的掩饰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如果是要写一个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陌生的文化，有时候可能也是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不管你多么念了多少书，那可能
没有在那个地方待过，还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小漏洞或者是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
那我是觉得如果大家看这本书，希望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整体的氛围，然后所要表现的主旨这样子。
嗯，那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每个作家在写他这个小说的时候，一定有一些来源于他的生活的，但是也不可能只来源生活，肯定有很多虚的东西。那你这个小说里面有哪些是虚的，哪些是真实的呢？
嗯， 我觉得像时空跟时间跟空间，空间的话就是去新疆，那就是真的。那新疆里面我可能有规划一些河流啊、村落啊，那些又是假的。那我觉得一个故事就是历史中的真实跟真实中的真实是还是有差距的。那个普鲁斯特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只是满足于描写事情的轮廓跟表象，那即使你妄称你自己是写实主义，其实你是离写实主义最遥远而且让人伤心这样。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故事它重要的是整体的氛围，让你感觉到的那个真实，那它可能已经经过淬炼，经过作者的想象表现出来。那如果你只是就一直要跟真实现实对照，说这边不对啊，那边不对，那可能就
因为你也不是在写这个纪实故事或者是纪录片纪实小说，你这个毕竟就是小说而已。
嗯，对啊，对啊。
嗯，那你这个，我相信这个，因为我之前也有机会和一些作家聊，就是每个作家他在创作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困难。那你肯定你这本书写了多久？
哦，差不多五个月左右吧。
多少字？
五个月，二十万字。
哇，二十万字五个月，哇，那你创作期间会不会也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就是那个盖水坝的部分。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盖，是不是？
对啊，那又要写的很真实这样。
嗯，
那我自己是有去听一些盖水坝、水资源、水科学那种课，然后尽量
专门去听课，然后就是为了写这段。
对啊，
哇，
啊，
wow, 嗯
嗯，对。那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就是盖水坝，这个是我第一个遇到困难。
嗯。但是像你在比如写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其实把你的这个大概的脉络啊，还有大概的这个提纲啊内容，其实都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对，我自己的习惯是要先把大纲列好，然后才会动笔。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节目也是差不多到了尾声了。今天很高兴张琳你来做客我的节目。其实你还有一本书叫《请柬》，对吧？这本书还没有这个，还今天没有聊。那我也很开心，今天商林也给了我这本书，我回去先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感情类的书，是吗？
应该有涉及感情，可是不是纯爱的那一种。
嗯，对，但是跟我们今天其实要聊，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奈菲勒雕像不一样，因为奈菲勒雕像主要还是我听了好像感觉是历史啊，包括还有一些探险呐，好像还有一点悬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其实是在写的两本书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个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好，那我们可以下一次的时候再去聊这本书。那很感谢你来做客我们节目，那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晚安吧。
大家晚安。
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读书观影节目，那竹子在这里给大家也拜个晚年，大家晚安。